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Hello， 大家好，最新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出炉了，六都地震局三月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合计是23000多栋，呈现这个月增58.3%，年增12.2%，跟这个去年同期相比哦，除了台中市减幅1.3%，其他五都呢都呈现这个涨幅哦，台北市哦年增34.9%。台南年增32.7%，如果是以今年第一季六都买卖移转动数，较去年同期都有20%以上的涨幅哦。就连视为这个房市的大档329档期呢，今年推案量也是创量哦。紧接着又有这个520档期即将到来，接下来的房市走向又是如何呢？这一集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住展杂志的发言人陈秉承一起来聊一聊。Hello， 秉承。
嗨，大家好。
好，根据你们家这个住展的统计哦，今年北台湾房市329档期推案量这个来到了3140亿元哦，较这个去年同期实际的这个推案量成长了1100多亿耶，年增了 59.5%， 创下这个历史的新高纪录。你怎么看最近这个房市的走向？
大家好，我是秉承哦，因为刚才一开始大家好有点闭切，所以我现在再重新一次大家好。就是呢因为刚好我上礼拜刚好写一篇就是专栏，然后呢就在讲说329档期这件事情。那当然这有点讲古啦，就是其实很多小朋友大概跟我一样，就是不太晓得为什么叫329档期哦。就是呢其实329它是一个在我们父母辈的那个年代，它其实是有放假的，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周休二日，所以呢那个时候就会定一个329档期，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哇，既然就放假了，329放假，那之后呢又有清明年假、儿童节啊什么的之类的，所以他就会说，那这个档期可能就会有一点假期的感觉，那大家是不是就会来赏屋呢？所以就会有所谓的房市大拜拜这件事情哦，就是建商大拜拜。那废话这么多呢，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访纲，我突然看到有一题是在说，那这一次的档期是不是大家有一些这种排队的情况？那其实说真的，现在看起来其实是没有的哦，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出国都还蛮踊跃的哦，所以这一次其实廉价的这个状况来说，除非是一个新开案哦，否则的话，其实在这个表现上面有点普通哦，就是它虽然没有不好，可是呢，就是没有像大家预期的说这个档期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爆发的量体哦。那至于说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个房市的情况哦，为什么？其实呢，就是住展最近的新闻稿上面大致上都会说，其实今年上半年的情况应该是还不错的。因为其实上半年最近呢最厉害的就是因为有股市的带动嘛，所以呢其实这个资金上面汇聚的这个风潮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去影响到大家会不会去想说，那我接下来会了结我就去买房啦，这是很有可能的哦。因为台湾人还是认为说买房就是一个保本嘛，就是一个保值的一个项目，所以呢确实哦，就会觉得说，那这个资金上面是不是就会有让这个整体上半年哦，其实不管是329或是520，其实大致上就会有一个看好的趋势哦。那这是在需求面哦。那如果说在供给面的情况上来说，当然因为去年其实建商都会有所谓的延后推案，因为去年比较多不确定因素，
比方说总统大选，
或者是去年那个平均地权条例，就把建商吓死之类的。那但是当然后来因为有什么新青安啊、低首付啊这些策略大家都奏效，所以其实大致上因为去年比较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就让建商就会想说，那我今年再推案好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像今年推估的这个329档期的这个量能，那上面呢就会来到说可能会比起去年哦多了这个60%的情况哦。那这样的情况上来说的话，其实说真的我们目前已经进入后329档期，也就是说大概是4月多了、哦，可是呢这个量体上面其实还没有完全发酵哦。我们目前推估的一些新案哦，其实它还没有进场，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它进场，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可能整体的520上面也会有一些这种百案齐发、百花齐开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说这个情况上来说的话，那我们看到那个访纲上像第二题来说的话，诶，我好像主持人哦，就是
都还没问谁
好这么说好，我做一下总结好，就是第一题 期的这个我们在说这个房市的走向上面呢，确实哦，如果说整体的上半年的情况，像股市这种资金汇聚的情况，或者是说是不是新政府上台之后会不会有一些经济上面刺激的利多，或者是说整体在这个下半年的情况哦，会有比较多的变数，比方说新的囤房税要上路啦，或者是说可能有这个美国大选会不会影响到全球资金的这个动向，这些情况上面可能下半年变数比较多哦，所以其实在上半年这个329或520的情况上面有一点点可以打铁趁热哦，趁现在资金还算活络，整体的这个政经情势上面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呢，都会有利于这个买气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上确实哦，我们可能就会看到说在这个上半年的情况会相对之下稳定，而且发展上面会比较蓬勃一点哦。那如果说下半年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变数出现，那这个可能也会是提供说想要买房的民众的朋友们，他们可能在做决定或是在观察这些物件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方向。
那我们就请秉承来分享一下近期全台的主要的都会区在329档期有哪些指标大案，然后还有推案的热区大概会在哪些地方呢？
当然以住宅来说的话，我们可能更着重的方向会是在北台湾哦。因为一开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讨论到说台中是这一次就是也有这个统计机构做出来哦，说它是量缩的情况。而且我觉得这个情况很特别哦，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在说整体的市场上面是不是比较冷哦。所以去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会有一些商办的大案哦，会去在这个撑住整体的不动产市场。那这一次台中也有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台中我们这次看到有些大案哦，它其实都是所谓的商办案哦，可能在西屯哦，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商办案的推出哦，而且它的量体上面都还蛮大的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上面也有一点点就是跟这个像是北台湾来说的话有一点点逆走的情况，也就是说其实北台湾它可能是去年我们可能看到像是这个中工他们有推一些商办的大案哦之类的情况，然后华固啊之类的，但是今年可能就改向这个在台中的情况，我们有看到一些商办。那台中整体的这个推案的情况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它有一点点各地哦，其实它没有着重在说特别的区域说是不是比较亮眼之类的，它大概各地都有一些蛮不错的这个推案的情况，只是当然可能量体上面或许有比起去年来的稍微少一点哦。那其实今年的状况上来说啊，其实有一些区域哦，像是这个乌日我们可能会一直听到，或者是说沙鹿或者是龙井，这些相对之下是潜力区哦。至于说已经发展很成熟像西屯这些，其实就会有一些在地的建商哦，他们反而是回防这些区域哦，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着重在这些比较精华的区域去做推案。那相对之下外来的建商，比方说台北下区的建商，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可能有在像是清水啊，或者是说像北屯这个很热的这个14期哦，他其实就有一些推案的情况。那这些情况上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是一个台中的状况哦。那如果我们回来看北台湾的情况呢，这一次呢我们先讲一个七都之外的一个区域叫基隆哦。
哦，基隆这个也有新案出来了。
对，基隆其实呢前阵子的话题就已经还蛮多的哦，当然它有一部分可能不是在所谓的房市上面，可是呢在房市上面有一个非常就是让大家有一点点吃惊的，也就是说他在基隆港区有一个推案哦，他已经上到五字头了，也就是单价五字头。那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其实有些记者刚看到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想说基隆卖到五字头是什么
意思？基隆什么时候去五字头了？
对，
以前基隆是那个房贷的幸福城市。
而且你要想一想，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新北市好了，比方说五股，它有五字头，但是也没有说真的多到什么程度。结果现在我们反观，像是基隆已经有五字头，然后基隆呢，因为前阵子也有在讲捷运，虽然现在的状况有点不太明朗，可是呢，像今年来说的话，它其实在这个七堵、哦、有一个案子，它还没有公开啦，但是它可能有一些事前的讨论度上面其实就已经蛮热的哦。那另外我们可能看到像暖暖也都有一些这个案体上面蛮大的，因为这暖暖这个案体大概预估可能可以来到70 多亿哦。那这样的情况上来说的话，可能就会在基隆来说，它其实相对之下比较属于内需啊，比较属于这个投资可能相对于双北来的比较弱一点哦。然后它可能在房价表现上面也相对之下好像没有说像双北这么强劲，以北台湾来说。可是今年确实可以注意一下，说基隆或许会有一些买气或有一些话题性哦。那再来，我们可能当然就会去看到说像首都台北市哦。
今年台北市案子也非常的多哦，尤其现在有很多这种公办的都更案，就是跟社宅这边联合开发的案子其实也蛮多的。那其实最近呢，也市中心尤其信义区或者是像中山区也有蛮多这种大案出来的。
其实哦，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台北哦，他这一次329档期预估的四个案子会上百亿。说真的，就算大家会认为说台北市嘛，他总是房价比较高啊，或者是推案上面呢，他可能会来到一个比较令人折舌的这个价码。可是呢，如果说以百亿来说，它仍然会是一个相对之下在房市上面蛮难得蛮指标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看台北市这一次39档期就有四个百亿的案子哦，一个是商办案在北市科，但这当然是推估啦，就是329档期它会推，就是远雄的商办案哦。那再来另外一个北市科是市科大院哦，它也是走低首付，就是它虽然是一个百亿的大案在北市科，可是它也有目前市场上传出来它也是走一个低首付的状况，也就是说非常符合这个市场的主流性。再来就是在这个临近信义计划区临近市府站的这个近期其实广告打得非常凶的话题案哦，那它也有走一个类似低首付的情况哦。然后那整体来说的话，它目前已经是一个市场上面最热的一个新话题开案，其实状况上面看起来还不错。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民生社区这个中工推的这个从由海沙屋改建的这个新案哦，它其实也是预估是会上百亿的这个量体哦。那整体来说的话，其实北市大概就会以这四个案子，因为他们量体实在太大了，所以它其实就已经带动起这个区域上面的表现了哦。那供给面的表现，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中山区哦，它其实也有五个案子，虽然它的量体上面可能没有创到这么高，可是它有五个案子都在这个居住机能相当成熟的中山区市中心去推哦，所以这个情况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在这个区域建商的信心都还蛮足够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其实要在台北市取得一个大开发的基地是蛮困难的，那刚好就是今年的39档期这一次的几个指标大案真的都是基地规模有比较大的。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再看比方说新北市来说的话，其实从去年热到今年的就是三重，因为三重真的是我觉得它大概就是所谓的新北第一环，现在我们可能讨论到高房价的地方，我们可能第一个会想到比方说板桥、新店、永和，但是呢因为三重它可能之前会有一些地貌上面的想法，比方说可能会不会比较复杂一点啊，街道啊之类的，或者是说居住环境上面哦。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去年有一个就是在二重左岸的案子哦，就是推得非常的风风火火，然后再加上说仁义从化区重阳那边也有一个大案，也是推得蛮好的，都是同一
家建设。
对
然后我想全台湾都知道我们在讲哪两个案子。
对，而且他现在二重左岸已经要推二期的，其实这区域也不止他们，像很知名的像润泰，他也要在右岸这个三重站这边他可能要去做推案，那再加上说比方说爱三零啊，或者是说我们可能还有看到像是国泰，他其实也有在这个区域要去做一些酝酿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三重整体来说你可能不只是329档期，可能520档期啊，甚至到下半年啊，你都可以看得到它不只是在量体上面，它可能在价格上面其实也推升的蛮高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如果去看它新屋揭露的哦，就是不会被罚的，就所谓的实价揭露上面的价码上面已经来到七字头了，
三重来到七字头了。
因为不得不说过去两年三重曾经有一段时间它算是一个房价的凹陷区，就是当新庄都已经上来的时候，它的房价还处于比新庄低档的一个状况，
而且
这两年就是其实补涨的情况也蛮大的。
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如果去想到说像先社宫附近，我们可能都会认为说哦，它大概就是走工业风， 然后或者是说
不是你想象那一种工业风
或者是说
你纯真幽默、
欸、然后另外呢可能三重捷运站附近可能早期我们也会思考说比较空一点，
我们不怕大不了三个一起断腿
但是呢他们现在可是都不一样了、哦、就是都非常的就是成长的非常的凶猛、哦、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说三重地区大概就会是我们之后去想到说新北市的高房价的区域，大概三重就会入列哦。这个情况，
新北市的高价区域其实还有几个，第一个是新店，好，第二个是板桥，第三个是永和。
对
啊，
然后其实新店今年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案例，因为它都盖满了。
对，央北差不多开发已经饱和了，
它现在就是剩十四张那边了。
对
对，所以其实新店今年可能会稍微少一点，那可能我们就会看像是三重，那我们刚才讨论到板桥，那当然板桥它可能还是会看一下江翠之类的，但是其实说真的，板桥现在已经新版特区都上三位数了。
对啊，是惊人。
板桥最近有一个案子、啊、指标建商也卖到八九字头了吧、
嗯、所以我觉得对，板桥其实也是反正他就是一直都是一哥啦，也就厉害赞。然后
永和人有话想说吗？永和人
没有，永和真的是贵到我看不懂，因为永和其实三四年才会有一个千坪的基地的案子，那因为已经开发饱和，真的很难有这种大块基地的案子。最近听说有个案子他是卖到九字头，
对，就是
然后
好像也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建商
因为我上次就写这一篇在专栏里面、然后就造成非常多人在分享，
你们好
很多永和人真的都看不懂，我自己都看不懂、
不是，你们好勇敢，你们敢讨论价格，
就现在实价登录、
实价登录
都上了、
okay,
上了，
好好好，
所以
OK，
我们自己永和的同学甚至永和的同学爸妈都在讨论，现在永和已经九字头、
就是那個、
我们真的看不懂，
就是那个买，就是那个临近顶溪，
对啊，那个顶溪不过那个地点是真的很精华啦，
对啊对啊，那对啊，而且其实永和本来就是它的腹地也不大，
对啊，因为永和真的是很方便、
啊、
很多同学真的是离不开永和，因为他的生活机能就真的很好。
而且其实早期我们在做房市分析的时候，其实永和的平均房价一直都是比板桥来的高，因为它很小，
只是它案子太少了，
对，只是它案子少。那板桥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想说新板特区不是很贵吗，但是其实板桥它腹地蛮大的，它也有一些比较价格比较平实接近像树林一带的这个区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有时候会把它价格比较平均一点，但是永和就是
一直都很贵，
对，蛮均一化的，它的价格就是蛮贵的，所以其实新北市来说的话，今年上半年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去持续注意一下三重这个区域。
好，接着来看林口好不好，林口最近市场应该也是蛮热的、
林口我觉得林口在那个它现在改叫 AI 智慧园区，就是以前的公益，对，艾斯摩尔、然后呢它这一次档期就是在地的建商，就是可以讲吗？
可以啊，
长虹，
这个太有名了，大家都知道。
对对，而且听说据市调回应，就是他现在其实真的状况还蛮好的。
我们有去欸、
然后呢？
就真的，因为我们是平常日去的，就真的现场还蛮多人在看房子的。
而且他其实比较是后段，
他比较靠近公益。
对，但是其实说真的，后段他本来就会走一个。在建商市场上比较走无场的情况，就是它本来就是比较蛮适合说一些自住啊、首购小宅之类的。那之前都会认为说，在往 A 9这边，他们其实坪数会比较大，价格也比较高。但是家乐福那边其实也已经蛮贵的了啦，现在大概都要到五字头、
以前那个时代才一字头欸。对啊，那时候算是比较后段一点。过去的
对岸我都不敢讲话。
过去的
一字头是什么啊？
过去的对岸比较集中在捷运那一带，
对对。
然后现在慢慢到凹类，然后一直到后面。
现在真的都很贵了。
现在真的林口非常贵。
现在家乐福已经不是我们当初讲的家乐福，现在就是很贵。
非常，林口的房价真的是
涨非常多。对，然后呢？既然讲到林口，其实就是可以讲一下它旁边，也就是到了桃园那边，就是龟山。那龟山其实我常常听到地产秘密客在讲龟山，但大部分都是说机能有待加强。但是龟山其实今年又持续大爆炸，总之龟山好像一直在爆炸当中，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龟山现在，比方说像保家，或者是说像是在富裕，在那个应该是富裕吧，反正就是在那个产业园区那边。它也有一块，就是总之他们的这个
案量
上面，其实今年都还蛮可以期待，就是因为它的案体上面其实看起来都蛮大的。然后 所以其实就会讲到像是龟山，然后再来可能会讲到这个
青浦吧，
青浦这一次好像还有大园，就是现在大园
客运园区那一块，
那一区我上次有去，
对，就是它也同样
让我想到以前的林口，
它真的是
都是一片，
还需要一点
绿绿的，
对对 对,
對, 對眼睛很好。
对我其实也有一点点觉得说，它其实它就是也是所谓的这个数量案量比较多，但是其实案体规模上面
有一个网红咖啡厅哦，
对，而且他们最近不是还找了一些知名的艺人去代言，就是某一个很大的建案，所以呢，其实那个区域来说，因为他就是讲说他可能有一些比价效益啊，因为你现在如果还要买三字头在桃园来说的话，你可能也并不是这么容易桃园门牌嘛，所以他其实大园这边他也有临近青浦的特性啊，或者说他有航空城啊，还有他有客运园区啊，所以其实大园这个区块其实就会是一个讨论的一个现在蛮常会被新建案市场拿出来讨论的一个区域哦。然后这一次桃园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推案在小块溪，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很久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听到，
对，
就是小块溪他有推一个就是取名欧式的，就是力保的案子，然后它其实
案量有破百亿，
对，也是来到百亿，所以这个规模上面，可能在小块溪来说的话，大致上也会被认为说，它可能有一些带动整体桃园这个供给面上面话题性的一个作用哦。那在桃园来说的话，可能后续就可以观察，可能可以持续在观察的地方，比方就是像是 A20。可能也会是一个还蛮指标的一个区域哦。
A20最近蛮多人在讨论的。
对，因为 A20，当然它现在的房价可能还在三字头，单价三字头尾巴，可是它已经有一些案子，大概都已经有看到四字头的交易了。所以那它之后其实因为保家在这边还蛮多底的。那他当然不会都用保家的名义去推，但是他在这边确实之后的推案的量体上面可能会还蛮多的，就是数量上蛮多的。然后整体 A20 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比方说 A18 是青浦站嘛，那 A19 可能在这个环球百货这边，他其实也已经在陆续在做推案，而且价格上面其实都已经拉抬到一定的水准了。所以现在如果说我们要讲这个泛青浦或者这种桃园这个集结站附近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往 A20 这边来看哦。那 A20 其实去年年底就有一个蛮指标的案子哦，其实在当地就卖的还不错，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就会让 A20 其实在今年哦，也不只是上半年，可能下半年我们都可以去观察 A20 的情况。然后在
回到我们家新竹
对,
对，目前竹北现在基本上开发已经差不多饱和了啦，没有什么新案了，那即便有新案，大概基地规模也不大。最近是那个大陆建设有在那个原百旁边有一块，是很多竹北人都很期待的一个新案哦，可是看起来今年应该是不知道会不会动。
竹北或是新竹市区哦，其实在第一季上面看起来倒是真的还好，就是可能要再期待一下，比方说520，我们在拿到数据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蛮多竹北的这个有意思要推案的，只是它可能还没有再放在329档期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上面，或许竹北我们仍然可以去观察一下它有没有一些，虽然它不一定它的规模很大，可是我觉得量体上面好像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竹北毕竟它也不只说什么这个知名的这三期啊，或者是高铁特区而已，它其实还是有外围的一些区域哦，可以去做一些观察。
竹北临近的像琼林啊、新埔这一些的。
对，然后其实另外就是宝山
哦，台积电附近的这个
宝
山，
对，这个宝山真的是就是锐不可挡，势不可挡，
就是那个基地是
对，就是然后因为它。它整个卖到四字头之后，因为它本来也就没有什么量了，所以既然是你这么多量都在四字头，然后就我们一做数据的时候，整个宝山就变成四字头了，就是全部都是这个新案的带动哦。然后而且其实像我们提到富裕，他其实也想要去宝山去做推案哦。所以呢，其实在宝山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看到除了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区域这种类似造镇案之外，其实在地的建商也有意思要在这个区域哦去做这个进场哦。所以其实宝山哦，确实是一个在新竹来说，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它有一定的这个话题哦，跟一定的这个量体上面的表现哦，所以在新竹地区来说的话，可能这个区域哦，会是除了这个新竹市啊这些东区啊北区，或者是说我们常常讨论到竹北这个区域之外，可能接下来我 们或许就可以去观察像是宝山这个区域，因为其实就算我们讲到湖口，它其实也是从这个三字头才慢慢的在往上走而已，所以其实你说现在宝山一下就跑到四字头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是大家注目的一个焦点。当然它现在其实建商常常他们都会去讨论说，对啊，宝山它也有台积电啊，他也有台积电要去那边做一些这个展场，做一些这个研发中心的情况，然后他可能距离这个竹北生活圈竹科生活圈可能也没有这么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些吸引力，所以这个可能就会是宝山的情况。
所以其实新竹现在目前竹北新竹市已经开发饱和，慢慢会往宝山啊、竹东啊，甚至是竹南这种的苗栗
对
这个区域前进，因为现在这个房价呢算是竹北真的是蛮贵的，大家都已经开始在外溢了，去其他区域买。好，那最近呢这个嘉义也受惠这个台积电哦跟这个Outlet的话题，最近嘉义的房市好像蛮热的。
我发现你们刚啊都没有讨论到我们台南的，我们台南直接被新竹取代是怎么回事？
好，这么说好了，我觉得呢，台南跟高雄呢，尤其台南的数据，就是根据统计机构做出来的数据，好像今年跟去年比起来有点差。
我们台南的风采完全被嘉义抢走啦、啊！嘉义最近
不要这样子，你是嘉女的、欸，
对，不好意思，我是嘉义女中毕业。对，为什么？
那你应该很熟悉嘉义吧？
对啊，
其实我们
看不懂嘉义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记者来问我嘉义的时候，我说什么？
我返乡都是搭到那个嘉义高铁站，所以那一区的景色我大概看了十几年，然后永远就只有一个很久以前远雄的推案在那里。
对，
然后旁边完全都是
草，而且呢听说远雄那个推案也不到二字头，
那是一字头的案子啊，
那时候很便宜。
对，
结果现在就整个也闻鸡起舞，听说现在单价已经快要直逼四了呢。
我觉得是真的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其实当初好像在台积电没有正式确立，可是大家有在讨论的时候曾经抓过数据哦，大概太保那边大概因为那一个特定的个案的拉抬的情况下，新案大概到30，不是超过30的三字头，是30刚好，可是现在因为就是整个这个话题性的带动，所以它大概就是3，那像刚才Sam 说的可能还可能到4之类的，我觉得有点惊人。可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讲到类似的区域，比方说我们讲苗栗好了，苗栗它其实也有头份啊、竹南这些，
也有台积电啊。
对，
就是、不过最近那个惠宇的案子卖得很好，
对，
之前卖蛮好的，而且它单价也很高。
然后呢，那我们可能就会去看说苗栗的价格上面，就是出现在只有头份跟这个竹南，然后呢他们可能可以到四字头，那他可能跟其他的区域就会有应该是有倍数的落差、哦、如果说你今天再去比较是中古屋来说的话，那如果说你今天来看嘉义的话，可能真的会比较出现在像是太保啊、铺子啊，他叫铺子对不对？
对，铺子，
铺子，因为他们这一次一直在讲的这个话题新案，他是开在铺子嘛，但是其实铺子它本来就是在嘉义来说，在这个房市热度上面会相较之下还有一些温度在的一个区域，所以其实铺子你当然说它在这个区域强度上面可以再拉抬一点，那是有可能性的。可是说真的，我们想想看，如果说今天新案我们用全台来看，其实我们三字头二字头来说的话，它真的算是一个很地板的门槛了，就是它现在造价就是这么贵，然后你现在要这个推出来的案子，如果你在三字头，可是你如果要往四字头五字头走，或许真的要有一段时间的酝酿哦，并不是说它一定没有发展性，可是它可能酝酿的时间性上面，因为如果说我们像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竹南或头份，它还有新竹的拉台，可是嘉义它可能真的有点一枝独秀，就是可能台南它都还没有发展完毕，你要它怎么外溢到嘉义去？当然我相信嘉义现在这个案子可能真的有点一枝独秀，后续的情况上面可能还要观察，就是是不是大家其实就很稳定的停留在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三字头。
对，但是不得不说嘉义真的是房价的基期是比较低啦，是不是从以前讨论房价所得比的时候都会提到说嘉义就是一个幸福城市，就是它的房价真的是比较亲民一点。
前几天有一个记者就是说，那你怎么看北港？
北港
你会觉得很跳痛，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用幸福城市去描述北港，因为我就想说哇，真的是有妈祖的庇佑这个区域了。我就想说哇，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妈祖绕境这个话题，所以我就说哇，那个区域真的是有妈祖庇佑，让它成为一个房市的净土，还蛮便宜的哦之类的。所以刚才只是突然想到说，这种房市机器比较低，或者是说这种幸福城市来说的话，或许嘉义真的要被剔除掉这个行列了。然后所以其实当然说真的回来看，其实像这一次台南的推案，其实还是有一些集中在比较过去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它比较稳定的区域啦，因为这次看到可能像北区啊、永康啊，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比较大量体的这种推案的情况。那至于说高雄的情况，可能就还是北高雄为主啊。那像南子啊，又是台积电的效益，所以其实我觉得台积电真的在这个情势上面有一点就是会一直让区域的房价有点如虎添翼的情况。
所以最近有在看房的人应该都有感受到房价真的是非常的高。那秉承，你最近有没有听说就是哪一些区域有房价特别亲民的预售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没有，因为我如果讲出来的话大家会说我当然知道，比方说我可能跟大家说杨梅还很便宜哦，自己讲的嘴软，就是杨梅很便宜哦，然后大家就讲
金山万里区的
okay, 金山超便宜的。我之前做了一个统计，金山还有一字头，我们不要说蛋黄区好，就算相对之下比较二线的区域，其实以区域行情来说都蛮贵的。所以现在可能为什么大家就会想说低首付这件事情好像真的相对之下是一个房市上面买气的一个万灵丹，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太贵了。但是我如果今天推出一个低首付，其实说真的低首付是有助于让民众在房价感受度上会相对比较舒缓一点的一个策略，
算是一种止痛剂了。
对，但是当然因为我们都说它是止痛剂了，所以药效过了之后大家就会感觉到更痛。因为比方说当你要开始一交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我除了要缴银行房贷我还要缴建商贷，就会觉得说哦妈呀怎么办呢。那我如果
5%交屋的，
对，尤其是这种5%，它其实有时候它可能3%写定签3%，就现在开工其实都还蛮快的，所以其实你想，
其实这个压力很大。像竹北有一个案子，它总价是3000万，它只要5%就可以交屋，所以准备150万这几年。
对，
但是你后面的贷款就非常的多。
对，然后就是有些人他们可能就会想说，没关系啊，我中途转手就好。那还真的是要你中途够幸运转手的掉。其实说真的，之前在高雄有一个案子，不是后来被发现说，其实还蛮多解约的，就是因为当初可能大家看好的是说，哦，我如果抢在这个平均地权条例上路之前去买，那我可能可以享有这种自由去做交易的情况。但是后来却发现说，好像转手上面也没有自己想的这么容易。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说，就算你今天去使用了这些低首付的方案哦，你未来可能都会有一点温水煮青蛙的情况。
尤其是现在预售屋是不可以转让的，
对，
所以它必须拉的时间又非常的长，所以这个付款的方式就要特别的留意哦。好，那这一集呢也非常谢谢秉承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